弟兄姊妹都已经很清楚啊，这一次我们的特会主题是如何能预备主的再来。我希望这个不是一个特会的题目，我今天下午讲完了就结束了。我希望就是圣灵在这个时刻对着我们内心深处的一个呼喊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已经面临来到一个重要的时刻，我们知道如何预备我们的自己，这比任何的时候都要来得更重要。我们已经讲过了啊，在主的再来这个 parousia 一连串事件里面，现在我们面临一个重要的时刻。弟兄姊妹记得吗？下一个要发生的事情是什么？弟兄姊妹记得，大部分都不记得了啊，不能睡觉啊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，下面要发生的事情是背景。如果我们错过这个时刻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是后悔莫及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将要咬牙切齿的后悔，所以这不是小事情。明白圣经的人都晓得，主来这个下一个背起的时刻是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，很可能今天下午就发生。如果我们看见周遭有些弟兄姊妹不见了，被主提走，那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这是要懊悔的，不得了的懊悔了。所以求主施怜悯，让我不轻看这个。我不希望说呢，我们是把它当作一个特会的题目，我们用圣经来解释解释。现在聚会完了就结束。如果是这样，啊，我们就白聚，在主面前聚的毫无意义。所以仰望主的怜悯啊，我们因为每一个弟兄姊妹，你都有一个荣耀的盼望的，希望在创世之前，神在他荣耀计划里面的那个荣耀的大日临到的时候，你我都是欢欢喜喜的来迎接主的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失去这个时刻吗？我们要失去这个机会吗？我们仰望主的怜悯。人的话语可能会非常的有限，我们也可能讲得不够清楚，但是你记住下一个要发生的事情是背题。但愿主使我们里面有深处的这么一个爱慕啊，有深处的爱慕，那么好好的在不多的时间里面，主若宽容我们，他还没有回来，我们在中间一定要在主面前能有好的预备。那么这一次呢，我们是从三位使徒的身上啊，从他们的经历和他们对圣徒们的教导的里面啊，我们在这里寻求啊一些原则，让我们知道如何在神面前预备我们的自己。那么我的负担是讲保罗。那么的确，我们已经弟兄姊妹讲过，保罗从他侍奉的早期，他就已经非常注重主的再来。他的信息里面，你看见对主的再来充满着荣耀的盼望，对圣徒们有非常殷切的一些的劝导啊。你光读《帖撒罗尼迦前后书》，你能感觉到他内心深处的那个迫切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恩典啊，感谢主，借着他。啊，接着保罗给我们有非常多的重要的一个提醒。那今天下午呢是最后一堂啊，我想我能主若许可我把两位弟兄所讲的啊，我们做一个综合，我把它列在一些简单的点上。我希望用最简单的话让弟兄姊妹牢记一些的主的原则，好吧？那么现在呢，我请大家先跟我一起来读一些圣经。我们先看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二章。第十一节。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， 安慰你们，祝福你们个人，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。第四章，第三、第四节，神的旨意就是要叫你们成为圣洁，远避淫行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。我们回头看罗马书第二章，罗马书第二章第六节，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我再看第十四章，十四章第十二节，这样看来，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。那我们看林后哥林多后书，林后五章十节，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，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，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，或善或恶受报。我们最后呢，看马太福音第十六章，马太第十六章第二十七节，马太十六章二十七节，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，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我们已经和弟兄姊妹们讲到啊，因为保罗的书信的范围非常的广，我只能从其中呢选些重要的点和弟兄姊妹们一同勉励。那么昨天呢，我们讲到了啊，我们处在一个幕后危险艰难的时代，这个环境对我们来讲重大，是重大的考验，考验我们什么呢？到底我们能不能站立得稳啊？所以我们讲过，艰难是神对我们的一个考验，我们必须经过神的试验才能被神所接纳。所以求主坚固我们，坚固各地的教会，在信仰上，在神的旨意上能够站立得稳。哇，这是今天重大的一个考验。那么今天下午呢，我愿意和弟兄姊妹再讲到一个重要的点，是关乎我们个人，是每个弟兄姊妹。我们刚才读到的那个圣经里面多次出现个人将来在审判台前，在逼马，在这个基督的台前，个人要按照个人的行为受审判啊，每一个人都逃不掉啊，是个人。所以这个今天对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来讲是更重要的一个提醒。有人告诉我们，或者说有人这样想，将来主回来的时候我们怎么去见他呢？你有没有想过怎么去见他呢？也许有人会这样想，我们就好像去参加一个大的特会一样，将来主回来了，我们到他面前聚会，对不对？哇，你看见圣徒多少啊，从过去的一直到现在到将来的圣徒，数得过来吗？这成千上万的圣徒一同来到主的跟前，所以也许我们平常有的时候呢，就有这种一点投机的心理啊。我们说不要紧，那天呢，天堂大门一开的时候呢，这么多人进去，我们在那个混子里面就进去了，是不是这样呢，弟兄姊妹？是不是这样呢？你如果这样想，你就错了，你犯大错误，弟兄姊妹们。 你记得主救我们的时候是一个一个救我们的，对不对？主是面对面认识我们，拯救我们的。所以将来主来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要与主面对面。你说这么多人，他怎么面对面呢？因为你不要忘记，神是个灵，所以每一个人都要与他面对面。所以这些日子啊，当然我想到主来，心里面很欢喜，可以见主的面，但另外一面我就非常的害怕，因为我面对面看见主，主要问我说：“你这一生在地上怎么活的？”保罗在罗马书第十四章告诉我们，个人都要在主面怎么样，要说明的，要把你一生的事物说明的，这个没有人能替你，也代替不了的。你到那个时候，你想拉着谁也没有用的。啊，你就看见保罗了，哎呀，保罗帮个忙啊！保罗说不行，我自身难保。弟兄姊妹，没有人能替你啊！我这样说是为了强调、加强你。你要知道，你有一天你要与主面对面。不是别人与主面对面，是每个人都要与主面对面的。所以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！所以求主使我们弟兄姊妹们能够牢记这件事情。主来的时候，你要个人与他面对面。就我这些年常常看见有很多弟兄姊妹们过世，哎呀，有时候我们去安息聚会看见他那个情况，我里面现在就明白一件事情，他在睡着的那一刻，他就与主面对面，你知道吗？你是跟谁面对面呢？不是跟什么人，是造物的主，伟大的神与他面对面。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对不对？我们希望呢，我们面对面见到主的那一天呢，主看见我们都是笑容。你渴望不渴望主看见的都是笑容呢？如果是笑容，那么弟兄姊妹这一生就值了。如果我们去让他皱一下眉头，哎呀，我想我们这一生呢，在主面前的生活恐怕呢就是有很大的问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今天下午要特别在这里强调，是你个人要与主面对面啊。所以呢，我常常和很多弟兄姊妹讲，我们还有时间去关心隔壁人怎么样吗？你先把自己看好吧，你不要在这批评论断，在讲这个讲那个了。你自己如果不能与主面对面，你讲有什么用呢？对不对？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严肃的一件事情，但是其实这也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啊。因为呢，也只有我们神的儿女有这么一个资格、一个地位，可与主面对面。你如果不信主，连面也见不到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需要主的恩典，需要主的怜悯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呢，我们在与他面对面的时候呢，我们个人要按照个人所行的，在他面前受审判。你行得好，就得奖赏；行得不好，就受责备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。在新约圣经里面，其实这一句话提过八次。个人要按照个人的行为受审判。言辞上有一点点的不一样，这个意义是这样，一共出现过八次，所以这是严厉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啊！所以希望主给我们够用的恩典。弟兄姊妹们，圣经的话说，我们要个人按照个人的行为受审判，所以我们的行为要经得起最后审判台这个审判。那么今天下午呢，我这是靠着主的恩典，我劝勉弟兄姊妹，也劝勉我自己。我们希望呢，如何 因着我们有好的预备，叫我们的行为能经得起神的审判。所以呢，我把圣经中使徒们和主耶稣基督教训的一些事物呢，把它综合在一起，我把它简单的列出五个点，啊，希望弟兄姊妹们牢牢牢记在心。这五个点，如果你能做到了，那么很可能主来在审判台前的时候，你可以欢然的见主。我们感谢主，他是何其的怜悯我们呢，弟兄姊妹们。他不是光叫我们行为将来受审判，哎呀，我们就不手足无措，不是，他把路给我们的。所以如果你不做，那就是你的责任了。就今天下午我们在这里交通的几个点，弟兄姊妹，你要牢记在心，啊，这是最后的机会。如果你不能够按照这些点活在主的跟前，谁也帮不了你，啊！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仰望主的恩典。好，第一个点，要好好的对付你个人的罪。我们无论得罪神的、得罪人的，通通要把它对付清楚。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因为将来呢，我们见主的时候呢，我们个人都要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这是圣徒的义，所以你不能带着污秽去见主的，那你要受审判。在启示录第七章里面啊，那里讲到以色列人中的144,000人之后，他讲到天上忽然出现一个景象，有无数的圣徒啊，他们拿着中指、中柱子，无数的圣徒，他们来到神的跟前啊。那么约翰这个详细的情形我不讲啊。约翰在那里的时候呢，跟那个使者之间的谈话啊，他知道这一些身穿白衣的是什么人。使者告诉他说，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一般圣徒，他们的衣裳呢是用羔羊的血洗净的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我们在地上的行为不可能完全的，我们不知道得罪主有多少，我们不知道得罪人有多少，对不对呢？但是这里有一条路，就是什么，可以用羔羊的血把我们的衣裳洗得洁净。这些人跟我们一样，他们在地上，尤其他们经过大的患难的时候，他们可能犯的错更多，对不对？那么但是他们的衣裳经过羔羊的血是洗得洁白的。那我常常问弟兄姊妹，比方说我这件衣服啊，我用这么一杯水能洗干净吗？不可能，对不对？那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告诉我们说，在他们的生活中，在他们的经历里面，他们大量取用基督的血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有一点点错，他们就到神跟前就把它洗洁净。当然主为我们流血，弟兄姊妹们，这是我们内心最受感动的事情，对不对？神的儿子为我们流血。所以圣经在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，你不能把基督的血当作平常，你不能说，哎，反正有血尽量犯罪吧，我这是不可以的，不要故意犯罪。但是你犯了罪之后呢，你还是有路的，主是挽回祭，他的血可以把我们怎么样，把我们的衣裳洗得洁净。并且在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，这个恩典大到一个地步你难以想象。在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章两次提到，当那是神借着先知耶利米的预言已经告诉将来有个时候来到，那就是主耶稣基督流血的时候，一经主的血的洁净，圣经说什么？神就说，我就不再纪念。这个不再纪念呢，原文的意思是什么？完全忘记，哎呀， 弟兄姊妹，这是大福音啊！啊，今天如果你有得罪神、得罪人的事情，你要来到主的跟前，求主用他的血把你一洁净之后，怎么样？神就完全忘记。那就来到审判台前的时候呢，就没有记录了，你知道吧？那么你说怎么可能呢？怎么可能呢？所以有一位弟兄解释的非常好，他说：“因为啊，我们的神是全智的神，他可以全部记住，他也可以全部忘记。哎，这只有神有这个本能的。因为我们人的智慧啊是不完全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该记的记不住，该忘的忘不了，也是我们的麻烦。”今天家是我得罪了晋川，晋川很爱我，就是说孙弟兄我赦免你，但是他每次看见我想起我怎么得罪，不会忘记的，对不对呢？不会忘记的。但是呢，在神跟前不是这样的，一经过主的宝血洁净之后呢，神的记忆里面就完全没有了。弟兄姊妹，你听清楚啊，这是一个极大的福音。所以我们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啊，所以约翰一书里面告诉第一章第九节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认自己的错。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的难处是怎么呢？我们犯错了，我们不肯认呢，你知道吧？这是我们的难处啊。你看有很多说孩子们犯错他死不认呢，夫妻关系也这样，明明错了不肯认的。我们在教会侍奉中也是明明得罪人的不肯认的，你如果肯认罪，弟兄姊妹们，你是有福的。你不要把这些罪把它积蓄在那里，你知道你不认你就等于除蓄，你知道吧？你把这个错误一个一个个个除蓄，除到最后怎么到审判台前一起算，你受不了了。你所以今天你最好把它对付掉，又有主的血债，对不对？我错了就错了嘛。基督徒要勇于认错嘛。如果我们认自己对神是信实是公义的，对不对？那必要赦免我们的罪。儿子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你看主的话是多么的有恩典的，但是今天多少基督徒会运用这句话的呢？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有的人犯罪，神的审判是立刻就临到；有的人什么，这个罪是跟着来的。你不要以为啊，你做错事情你自己把它蒙过去了，神也忘记，不，都记在那里。所以你今天晚上回去祷告，好好回头看你后面有多少，是不是跟着一大串啊？弟兄姊妹，好好把它对付掉。今天是我们的机会，不要来到审判台前那天受审判的时候受主的责备。听清楚了吗？好好的祷告，求主光照，到底我有没有得罪神，有没有得罪人。弟兄姊妹们，如果圣灵感动你要认就认，今天就把它对付清楚。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在主来之前在地上可以做的事情，也应当做的事情啊。所以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？对付罪啊，所有犯的罪都把它对付，这样到审判台前的时候就能经得起神的审判。感谢主啊，你那天来到审判台前的时候你还记住你犯很多罪，对不对？但神却不忘记，审判台前的册子上也没有了。哇，这是多大的恩典呐！啊，多大的恩典呐！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恩典，我不运用呢？对不对？要做个愚昧的人呢？你知道我们这个中国人最爱脸面，这个讨厌的脸面，撑着自己的架子，一定觉得自己还是个什么东西，你不上算的，你知道吧？你到主面前你还是这个样子，那你真是要受很大的亏损。所以仰望主的怜悯啊，要把过去所有的求主光照。我记得我1959年的时候头一次蒙光照，那个有重生的经历啊， 哇，我很多的事情都忘记了，圣灵的光一下通通显出来了啊！所以你今天要祷告，求主用光来把我们里面光明这个显明啊！我想，因为时间的缘故，我们只能简单的提醒，但请你牢记，好吧？第一个点是什么？对付罪啊，对付罪，把罪对付清楚。第二个点，我们的弟兄也提到了，基督徒一个重要的经历叫住在主里面。我们也有弟兄姊妹问起来了，要怎么样住在主里面？现在请我们弟兄姊妹一同读两节圣经。这两节圣经呢太清楚了啊！我们看约翰一书，约翰一书第二章，约翰一书第二章，我们从这个27节读到28节。约翰一书第二章，我们一起读，好，慢慢读，你仔细读啊，这些话啊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高常存在你们心里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，自有主的恩高在凡事上教训你们。这恩高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们要按着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小子们呐、啊，你们要住在主里面。这样他若显现，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，当他来的时候，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。弟兄姊妹，你看主的话多清楚，这是使徒约翰在他年老的时候啊，他顾念神的儿女，他把神的儿女看成自己的幼小的孩子一样。所以我们说呢，约翰在他晚年时候把预备迎接主的条件那个门槛拉得非常的低，就是你刚刚蒙恩得救你都可以。你看这两句话是不是这样呢？这样你蒙恩得救，你做什么事顺着恩高的教训。那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懂得什么是恩高的教训吗？我们晓得这个恩高就是圣灵啊，也就是圣灵工作的一种方式，像涂膏油一样啊。我今天下午没办法详细解释这个啊，但是每个弟兄姊妹都知道，当我们一得救之后呢，这膏油在里面的时候呢，你会感觉得到。他说这是真的，有时候你在那里讲错话，他就告诉你不要讲了啊。有的时候你看我们祷告的时候蛮有膏油的时候，那个祷告就很流利啊。你讲道的时候也是有膏油的时候就不一样的，那个没有膏油的时候那个话都是死的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这个膏油在我们的里面呢，它是一个活的东西，是你可以经历的东西啊。所以从最年幼刚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，一直到多年蒙恩的人，你都怎么样？需要活在恩高的教训里面。约翰告诉我们，如果有恩高的教训，那根本就不用人教导你的。好，我说约翰的胆子很大啊，你怎么能这样讲，对不对？所以有很多弟兄姊妹讲，那听到还有什么用呢？弟兄姊妹们，你听了道，你还要顺服恩高的教训。你不是听了这些道你就照着去做，不是的。所有的经历都是圣灵引我们进入的，所以你要顺服恩高的教训。那么怎么叫做住在主里面？一个人如果顺着恩高的教训，这个人就是住在主里面的人，啊，很简单吧？对。那么今天我们要问说，怎么住在主里面？很难，怎么住啊？你懂得怎么住吗？约翰就告诉我们，你如果顺从恩高的教训，你自然就是住在主里面。他说，当你能够住在主里面的时候呢，哇，这有什么好处呢？看这28节来讲说，当主来的时候，你可以怎么坦然无惧；他来的时候，你也可以怎么样，毫无惭愧。哎呀，这是什么话？我先读说，我说约翰这样讲法啊。真的是这样吗？就是你什么叫做坦然无惧啊？坦然无惧的意思是什么？你不陌生。你想想看，你见过主吗？你见过主吗？啊，我们没有见过他，对吧？肉身上没见过他。忽然来了一位这么陌生啊，你就害怕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见熟人不会害怕。 我一到台北来，这都是熟人，心里很快乐，对不对？看见陌生人，你才会害怕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如果你天天住在主里面，你就自然怎么样认识他。弟兄姊妹，你认识你的主吗？你知道他喜欢什么吗？知道他不喜欢什么吗？所以保罗在世的日子说，使我认识基督，他就要更多认识主。你认识了，你就坦然了，对不对？主回来了就很坦然，因为呢你老早就认识，所以你不需要惧怕，坦然无惧。并且呢他讲到连个惭愧都不需要。哇，这是什么恩典啊！我们常常想，如果主今天回来，我们惭愧，主要惭愧一下吧。你会不会惭愧啊？我一定惭愧。哎，见主真的是这一辈子都没有好好服侍，好好跟随，对不对？惭愧总会有一下吧。那么约翰告诉我们，有一种的生活你连惭愧都不需要的，那个叫什么？住在主里面。约翰告诉我们，你只要顺从恩高的教训，在生活的每一件大小的事上接受恩高的教训，你这个人是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。昨天我们弟兄啊告诉我们，那个老佣人读启示录的时候就说耶稣赢了啊，这个话很好。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你住在主里面的话呢，那不仅是耶稣赢了，你也赢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也赢了。我们的主啊，他不是光要他自己赢，他希望他的百姓一同赢，这是他的心意。所以今天如果你能住在主的里面，哇，这是莫大的福气。我没有办法，也不知道如何感恩啊。当我们懂得这个住在主里面的真理所给我们带来的祝福到底有多大，我从1970年开始懂得这个道理，一直保持到今天啊。哎呀，我回头看这段的年日，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怎样感谢我，你没办法感谢，那个享受的福气实在是太大了。我们是什么人呢？根本算不得什么。但是因为你住在他的里面，你享受到一切。你记得吗？保罗告诉我们，神本性一切所有的丰盛在哪里？都在基督里面。你住在他里面是住在什么？你住在神本性的丰富里面，所有的智慧和知识都隐藏在他里面。你只要在他里面，不能不缺少知识的。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侍奉主啊，读好多的书啊，一大本一大本的读啊。读了也记不住，对不对？感谢主，你只要住在他里面，丰富的知识，丰富的经历。所以旧约用迦南美地来形容基督的丰富。我想这个我们只能简单的说了啊，因为这个时间不许可我们这个详细的做说，请你记得第二件重要的事情叫什么？住在主里面啊，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经历啊。第三件事情，这也是我们素常啊，弟兄姊妹们呢常常口中所讲的，我们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罗马书第八章啊告诉我们，在地上的日子主要把我磨成基督。什么叫做磨成基督的形象？就是要我们里面有他的性情，有他的性格。那不仅是有他的性情和他的性格，还需要有他长成的身量。我们就说圣经所讲的要长大成人，生命要成熟。所以一年年过来，我们应该越来越成熟啊。你不能过去幼稚到现在还是幼稚啊。弟兄姊妹，你讲的话，你做的事，如果你这个人成熟的情况就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性格性情从我们身上的表现。感谢主，我亲眼看见很多弟兄姊妹们经过了一段年日过来之后呢，生命逐渐的成熟啊，你跟从前讲话不一样，跟从前做事也不一样，很多态度都不一样。所以我们在地上追求的是一个能够达到成熟的光景， 所以呢，你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其实呢，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，这就是基督徒追求成圣的一个过程 ，sanctify 一个成圣的过程。什么叫成圣？就是像他，追求像他。而我们知道呢，圣经还有进一步的一个告诉我们，什么叫做成圣呢？就是我们魂里面的更新，魂的更新。啊，弟兄姊妹们，在全本圣新约圣经里面，讲到魂的救恩最好的一卷书就是彼得前书。哇，彼得到晚年时告诉我们，基督徒魂的得救，那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个得救。所以他鼓励我们神的儿女们要追求一个纯净的魂。所以基督的形象，儿子的模样是从我们的魂的那个里面表现出来的。而我们晓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，灵魂体的救恩，十字架的救恩，在今生今世在我们身上最大的工作在魂里面。而我们晓得今天所有的难处好处都从这个魂里面出来，从家庭生活到教会生活到整个社会，就是都是这个败坏的魂所产生的东西。如果你的魂纯净了，弟兄姊妹，那是一个大的祝福。就是教会的侍奉上也是一样，神的儿女们追求的不是圣经的知识，不是恩赐，不是经验，是追求魂的更多的纯洁。只有魂纯洁了，教会的光景就显得美丽，你知道吧？所有的难处都从这里来。什么是魂？弟兄姊妹知道吗？你青年弟兄姊妹应该晓得，人的魂是什么？就我们人的情感、意志、思想，还加上我们的感觉。我们天天的生活都是什么呢？就是我喜欢什么，我想怎样，我决定怎样，我感觉怎样，是不是呢？像我们平常交通嘴的，我感觉怎样。现在呢，你的魂一拯救之后，你像基督的时候，就说变成什么呢？就主喜欢什么，主怎么想的，主怎么决定的，主怎么感觉的。今天我们有多少的侍奉是活在这个光景中呢？我们大部分魂，所以我们这个人是己，是个自私的东西，你知道吧？非常自私啊！我们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，什么东西来都是适合我。弟兄姊妹，你需要蒙拯救。如果你不蒙拯救，你通不过你审判台的。今天我们再次提醒，你通不过这个审判台的。所以彼得在他晚年的时候，他知道恩赐算不得什么，这些外表的功用也算不得什么，这些都是外加的东西。将来到主跟前，主最看的是我们这个人到底有多少的改变，而这个改变最明显的地方就是你的魂的改变。神不是要毁坏我们的魂，神是要改变我们的魂，因为魂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东西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在地上跟随主，为什么主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呢？这个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最厉害的对付就是我们的魂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能不活在自己的里面，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。没有人不爱自己。你看我们过去的圣徒们啊，我觉得像过去两三百年，主在整个地上恢复了十字架的真理的时候，在早期的时候，在中国1930年代的时候，多少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在追求十字架的经历啊，想自己死，弃绝自己。但今天呢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说呢，整个基督教在地上是一个魂大泛滥的一个时代，没有人对付。我们都希望我们自己被高抬，我们都希望呢，我们更多的被别人所注意，所以希望自己得到更多的好处，对不对呢？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如果是这样，祸灾。所以仰望主的恩典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的魂是需要经过十字架的。我再说， 主回来的日子非常的迫切，我们能学功课的机会不多，所以要抓住这些机会学习背起十字架跟主耶稣。这些道理是很大的，我们没有办法讲得更清楚，我只能给弟兄姊妹们提醒，自己回去好好的思想。所以第三个点是什么？磨成基督的形象，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你记得怎么磨啊？要魂的纯洁，追求魂的纯洁，魂越纯洁越好。第四个经历啊，第四个点，我们讲要追求得胜的经历。圣经呢，也把得胜的原则摆在我们的跟前。那么今天下午不可能用更多的时间来解释它。那么这个得胜的原则在启示录里面是讲得很清楚，第十二章有，十四章有，十七章有，我留给弟兄姊妹们回去读啊，你自己去读啊。这三段圣经都讲到基督徒怎样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啊。那么但是呢，我在这里呢现在要强调一件事情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启示录二三章里面讲到得胜者的时候呢，很多读希腊原文的人告诉我们说呢，那个得胜者的原文是单数字，是单数，是指的个人的得胜者。所以因此呢，在教会历史上就产生了一种不够正确的一个思想。所以很多基督徒说，好，那么我追求个人的得胜啊，那么我少吃一点少穿一点，那么我好好的爱主，好好的服侍，我就不管别人怎样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一个不准确的理念。请你记得，当主在这里讲得胜者的时候，有个背景的是教会。所以因此呢，这里就告诉我们有一句话，请弟兄姊妹记得，今天你要追求个人的得胜，是为了教会追求个人的得胜，记住这句话，是为了教会。我常常讲，保罗如果个人爱主，他一点难处都没有，你知道吗？保罗所有的苦都是从教会来的。保罗最有名的话在哥罗西书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，他说什么？他说，我如今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，他说我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，是为着基督的身体，为着教会。如果没有教会的生活，保罗根本没什么苦的。保罗追求的得胜是为着教会，为着整体的。所以今天呢，你不可能你一个人就在那里追求这个。你知道我从前年轻的时候在教会中服侍，哎呀，你都服侍觉得真是麻烦的，对不对？我那个时候真是在主面前幼稚愚钝的，你知道吗？我总觉得他们拖累我，所以有一阵子我心里想，我不管你们了，我自己跑了。但是不行，主的心意不许可你这样，你必须跟弟兄姊妹在一起。所以保罗如果自己一个人跑很快的，你跟着大家一起跑就很慢，甚至有时候停顿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们这些年就姊妹的教会的经验，这样有经验你就知道带着大家一起走多不容易。但是这是主的旨意，所以请记得，是为了教会追求个人的得胜，这个才有意义。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呢，讲到这个个人和团体之间的关系的一个情形啊，那么我们知道约书亚记是一卷非常好的一卷书，约书亚让我们看见这个总的原则啊。那么约书亚是个人，对不对？他带领整个以色列百姓征战，进入迦南地。但是呢，在约书亚的年间，还有一个非常好的神的仆人叫加勒啊。那么加勒是怎样征战的呢？加勒是在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之后， 然后他的个人的产业，所以这里有重要的原则在这里。因为耶稣呀，我们也可以这样讲啊，好像是主耶稣要带领整个教会进入征战啊，而我们呢是在身体的里面追求我们个人的得胜。迦勒是这样的，你想想看，迦勒如果以色列百姓都没有进入迦勒，他就带他自己家人进去的话呢，这个仗能打吗？不能打的。所以圣经已经隐约地告诉了我们，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，基督身体的生活非常重要，我们跟弟兄姊妹们有一个不能分割的一个关系在里面。不管你多不喜欢，不管你们里面多觉得艰难，弟兄姊妹必须跟弟兄姊妹在一起。但是呢，跟弟兄姊妹在一起，你还要追求得胜啊，你不能被大家都拖下去。所以这里的原则给我们看见非常重要的，那么我们需要追求得胜的经历，仰望主的恩典，使我们在今天这个末后的世代，在教会的生活里面，知道如何好好的跟随主。所以第四个点是什么？得胜的经历啊，得胜的经历啊，要追求得胜的经历。保罗在世的日子，你看见地上教会的光景，虽然那个时候刚刚起来很兴旺，但是很多难处啊，特别哥林多的教会给他的难处多少啊，对不对？哥林多教会可以不正常，保罗必须正常。所以我们看见哥林多后书就讲了一个正常的工人，一个正常的圣徒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知道这个末后艰难的日子，地上正处在一个不正常的时代。你觉得今天我们生活的环境正常吗？不正常。这不是台湾不正常，全世界都不正常。美国正常吗？不正常。我们越活越觉得那个国家有很大的问题，不是光是外面的社会的问题，教会也是这样，哪个教会是完全正常的呢？对不对？所以今天呢，弟兄姊妹，不能别人不正常你也跟着不正常。我记得从前年轻时候，有些年轻弟兄姊妹讲说呀，因为那个年长弟兄也这样，所以我也这样。你真是不懂得主的恩典，他可以这样你也不能这样，知道吗？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，我们处在一个极其不正常的时代。所以基督徒啊，需要一个健全的心思啊，非常重要。你如果整天脑子里面都是歪歪思想啊，定会你的生活也不正常。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啊，让我们呢有追求得胜的一个意念，非常的宝贵，非常的重要。所以这是第四个点。那么第五个点啊，在马太福音第25章那里告诉我们的，那么我们用一个简单的题目啊，我告诉弟兄姊妹，今天在教会中，在侍奉神的事上，我们个人要尽我们个人的本分。神没有要求多，你要尽你的本分。很多弟兄姊妹都没有尽本分，你知道吧？所以这是我们在对主面前对主的亏欠。所以在马太福音25章那里呢，主就做了一个比喻，他说有一个主人要出门了，对不对？把他的家业呢，就分给了许多的人，啊，那么有人是5000的，有人是2000，有人是1000的。那么过了一段日子之后呢，这个5000的另外又赚到5000，这个2000的又赚到2000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主人就回来了，他们就要交账。你读这里的时候，你会不会觉得有点，很特别啊，那个5000的又赚了5000，2000的又赚了2000。有天我在那里想啊，他这个5000的如果赚6000多好，我怎么赚6000呢？怎么刚好赚5000呢？是这样，奇怪了啊。他也不说他 赚了4000，亏了1000。如果赚10000，不是更好吗？那个2000的也是，另外又赚了2000，这2000的如果能赚到5000，那不是很好吗？这什么意思？弟兄姊妹们，这里很清楚地告诉你们，主量给你多少，你只要照着主说量给你的金本分就可以了。主没有叫你赚6000，知道吧？主也没有叫你2000再赚4000，没有，你只要赚2000就够了。所以当这赚5000的到主人跟前来说，你看你给我的5000，我另外又赚了5000，主立刻称赞他说，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对不对？你在不多的事上尽忠心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请我们记得那里的话说什么，在不多的事上，因为我们常常讲5000的大恩赐，保罗这个5000，你这个大恩赐在神跟前算不得什么，那比起神的整个产业来讲，那个5000算得了什么呢？对不对啊？在今天主给你5000台币，你再赚5000台币，你算不得什么。所以呢，就是5000在神的眼中也看什么是小事，这个不多的事，原文就你在小事上尽忠心了，主就心就满足。哎呀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人呢常常想做大事，你知道吧？这是我们那个败坏的思想呢，搞得越大越好，越有名越好，整天就想着大。弟兄姊妹们，不要大。主粮给你多少，你做多少。我们不需要去比较，去做那个拿到2000的，也没有嫉妒那个拿5000的，对不对啊？给他好好的去做，他就赚2000就够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主没有为难我们。哎呀，我多年前呢，主曾经把这句话摆在我的里面。那个时候，我主带领我到一个地方开始服侍了。哎，我里面有一天突然有一个意念，在主面祷告中，主说：“你只要在小事上忠心就可以了。”啊，弟兄姊妹们，这个不好吗？你老想做大事，我跟你讲，你只要在小事上忠心，主说什么？将来可以管理我的更多的事业。所以真正的侍奉是从勇士开始的。今天在地上只不过那个考验就是了啊。所以呢，不必贪心。我这些年呢发现，你如果能尽你的本分，做主所托给你的不多的事情，你真是又安息又快乐。看见好多侍奉主人都不安息啊，整天在那里埋怨这个埋怨那个觉得受委屈，觉得这个不对那个不对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不需要这样。你要认真知道主粮给你有多少。侍奉主就是这样。我这些年我从年轻时候到今天，我知道很多的弟兄们都是很有大有恩赐的人呢。感谢主，他服侍他的，我服侍我的，我很安息。我也不必去羡慕那个东西，你也做不到的。如果你只有2000的恩赐，主把5000给你了，你就压死了，对不对啊？是不是啊？今天呢，你比方说，你只能挑这个20斤，主把50斤给你，不是压死了吗？如果你能挑50斤呢，他给你20斤呢，很快乐，是不是这样呢？我们何必一天到晚想做大事呢？弟兄姊妹们，求主怜悯我们，时候已经到末了，不要受这个基督教世界的影响。哇，今天这个人又这样，明天那个人又这样，根本不要这样。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，我最喜欢的何寿文姊妹的那个诗歌，还有是诗歌里面最后一句话讲什么？塞耳哑口闭眼，紧随基督往前。阿门。阿不阿门啊，紧随基督往前。所以我这些年呢，基督教里发生什么事情我根本不要知道。你要知道吗？不知就是福啊。你还那个傻傻的去知道，你读了半天读了心烦，对不对啊？人家今天有这个明天有那个搅得你心慌 心慌意乱的。不需要，弟兄姊妹们，我这一年不知道，我就你这个不想知道，他已经很多东西来了，你还自己找麻烦去知道那么多东西。有什么用？我们觉得说侍奉主的人呢，哇，要这个知识丰富，要这个见识广，你给自己找麻烦，你知道吗？尽本分，尽本分。就我这些年，我就尽本分。你们也知道，过去有些年日跟一些有大有恩赐的人在一起配搭，我是很紧张的，压力觉得很大。但后来我发现，我尽我的本分就好了，我不需要管他们，对不对啊？我也不是去跟他们比较的，我尽我的本分就好。感谢主，这些年你只要尽本分，你里面就安息，你里面就喜乐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要记得每一个人主都有托付，圣经特别告诉我们，你要注意那些领一千两银子的，因为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，什么都不做。不，你还有一千两，你无论怎样有一千两啊。那么主给你一千两是特别怜悯啊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常常讲，像我们这样的人呢，你的魂都没有受过好的对付啊，主如果把大的恩赐放在你身上，一放你身上，立刻马上骄傲，对不对？哇，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啊。彼得是经过多少神的那个对付啊，神才能把这个大的恩赐放在他身上啊。一传福音三千人得救，今天如果我一传福音三千人得救啊，你们看我也了不起，我看自己也了不起，是不是呢？会不会啊？如果主把这个恩赐给你，你还得了吗？马上全世界都出名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彼得没有骄傲，是说再试一试，给他五千呢、啊。那五千是男丁啊，不包括妇女小孩啊，那就上万人得救啊！在历史上有看过这样传福音的吗？但是你看，彼得没有被毁坏，彼得没有被毁坏，他从来也不提他这些东西的。所以到晚年时候告诉我们弟兄姊妹，你要注意你的魂。他知道，只有这个魂的改变，才是这个人真正的改变。恩赐能力是外加的，没什么了不起。今天呢，我们一直侍奉主，常常想这些东西，都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想法。所以尽本分，你尽你的本分，你看看主在你身上能做什么功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真是满心感谢我们的主啊！他没有要求我们太多，在地上五千两小事，两千两是小事，一千两更是小事，对不对？你在小事上忠心。所以你每天早上起来祷告主啊，你要我做什么？我在这里，我愿意听从你。我们照着主在圣灵在里面的感动，做我们该做的事情。主说够了。所以将来呢，你知道到了永世里面去看的时候呢，我常常想，在基督的台前呢，恐怕很多名不见经传的弟兄姊妹得着主的奖赏，那些有大恩赐的人可能都是挨骂的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这个不是一个笑话。你们听过这个穆迪的故事吗？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啊。这个穆迪呀，哇，后来传福音术大有能力，他这个皮鞋匠他现在开始大有能力，他就开始骄傲起来了。所以他常常心里面想，将来到审判台前去说，那个大冠冕一定是我的，他常常这么想。所以有一天晚上呢，我就做梦了，梦到天使吹号了，那么到了基督台前呢，哇，台前的大大小小的冠冕一大堆，这倒是想象了，对不对？他想那个大冠冕一定是我的。好，结果呢，开始宣布了这个颁奖了，这个戴冠冕。结果呢，他发现那三个大冠冕呢不是给他的，结果上来是三个老姊妹。哟，怎么是这三个老姊妹呢？原来什么呢？每一次穆迪在台上讲道的时候，这三个老姊妹就在台后面匍匐在地祷告，知道吧？他们不会讲，他们不会做什么，但他们会祷告。 这墓地那天呢，忽然之间惊醒，从此之后再也不敢骄傲。他知道，如果一点的差错，冠冕根本就不是他的。就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尽我们的本分就可以了，就没有要求。我们要追求的是一个安息的时空，追求的是一个喜乐的时空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告诉我们，个人的工程将来都要显明的，经过火啊，神用火来试验你的工程呢、啊，怎么一烧的话呢，剩下的金银宝石不多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求主让我们实实在在的跟随主，啊，不要有那种夸大的那虚浮的东西，仰望主的怜悯，啊，我用这些话。和弟兄姊妹相互的勉励，啊，因为我们的日子不多，啊，我今天下午呢，我想我们把圣经中啊主的话中给我们提到一些可行的路，把它归结起来，简单交通给弟兄姊妹们，啊，你听见了，啊，你们都听见了，对不对？听清楚没有？听清楚了吗？要去做哈。啊，我再说，我们如果这个特会光讲了几篇道完了，哦还不错，讲了道，回去又依然故我，那就祸灾了，啊！弟兄姊妹们，我今天下午靠着主的恩典，那么把这几个点简单的和弟兄姊妹交通，应该每个人都可以做到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记得吗？大家记得吗？第一个什么？对不对？啊，第二个呢？住在主里面。第三个，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第四个，追求得胜的经历。第四个，第五个，尽个人的本分。啊，所以你看见圣经呢，并没有为难我们，主没有为难我们，这是每个圣徒都可以做到的。所以，求主让这个聚会过去了。这些话常留在我们心中，但愿我们在不多的日子的里面，我们能得着神在创世以前的预备荣耀的大日中的所要给圣徒的奖赏，让你每个弟兄姊妹都有份。但愿他来的时候，他的那个笔马中间那个重要的那一个点开始的时候，所有弟兄姊妹都被提，我们仰望主的主的恩典。我们谢谢主给我们机会呢，能够在一起相互的勉励。哎呀，我实在感觉到啊，这个主的恩典是大的，然后我们要求他的怜悯。好，我想我们请低头在一边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满心的感谢你，你实在是何等的恩待我们，你不仅拣选我们有将来荣耀的盼望。在世上在世的日子，主啊，你就恩待我们，主啊，你也把可行的路摆在我们的跟前。我们知道你荣耀的计划中那个重要的时刻很快就要临到，但愿我们在不多的时日里面抓住可行的机会，主啊，让我们竭力的往前，主啊，让我们真正能转变我们的生活。主啊，若是我们过去冷淡退后的，你要鼓励我们。如果我们觉得无所谓的，主啊，你叫我们里面能够束紧心思的腰带，能够严肃起来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知道你的恩典能够保守我们一直到你回来。所以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机会从聚在你的跟前。主，但愿聚会会过去，人的话也会过去，你的话长存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。
阿们。